以色列围剿哈马斯武装分子，下令加沙居民立即撤离。中国这一波疫情不寻常，大规模感染恐难应付。全上海媒体下达外媒翻译禁令，左政员流往中国，美国官员将罕见赴台，恒大清算聆讯再延期。各位 YouTube 和乾淨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香港时间12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敦促目前仍然滞留在加沙第二大城市部分地区的居民在12月4号赶紧撤离，因为以色列正在对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地面攻击和空袭。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以色列军方话俾汉尤尼斯市北部社区的民众知，为了自己的安全尽快离开，并指示他们前往更加南方的地区。汉尤尼斯本身位于加沙南部，这里很多平民都是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哈马斯发动攻击的时候逃难来到这里的。尽管以色列在进攻某地之前都曾经发布多轮的警告，要求民众撤离，但是联合国官员仍然批评他说，加沙供电和网际网路并不稳定，因此很多人很难获取信息。德国星期一表示，他期待以色列不单只要告诉民众撤离加沙危险的地区，而且要确保他们能够实务地找到其他地方安全的庇护所。联合国仲就加沙估计已经有 80% 的居民因为战事而流离失所，而且很多人挤拥在人满为患的庇护所内，而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发出警告。除了以色列军队将作战行动扩展到平民寻求庇护的地区之外，很多人对加沙南部更加激烈的战事可能对人道援助运输的影响亦都表达关切。这些援助都是从加沙南部和埃及接壤的边界运去加沙的。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一表示，以军在星期日晚间袭击了200个哈马斯目标，包括摧毁了位于加沙北部学校中的武装分子作战位置。以色列指责哈马斯藏身在医院和其他平民设施之中或者是地下，并鼓励平民忽略以色列的空袭之前要求他们撤离的警告，并利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哈马斯否认这个指控。以色列还宣布以军有3名士兵阵亡，其中2个人在星期日在加沙北部的战斗中牺牲，另外一个人在加沙中部战死。根据哈马斯操纵的加沙卫生部门统计，自从星期五上午以哈历时7日的停火破裂之后，至少又有3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从而令到哈马斯10月份袭击以色列以来，巴勒斯坦的人死亡人数超过15200人，另外有超过40000人受伤。加沙卫生部门说，其中有70%的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在以哈停火破裂之后，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宣布已经指示在卡达多哈的以方谈判团队返回以色列。在哈马斯武装分子上个月越界袭击以色列南部以后，以色列就开始发动剿灭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表示，哈马斯的袭击导致了1200人死亡，以及大约240人被扣押为人质。近来中国多个病原呼吸道病例急速攀升，包括流感、新冠肺炎、肺炎梅浆菌即是支原体肺炎、鼻病毒、肠病毒、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和呼吸道融合病毒等7大病毒齐发。尽管中国宣称未发现异常或者是新型的病原体，但是有外媒引述多位专家的看法，认为中国这一波疫情似乎有些不寻常之处。根据美国之音报道，科学期刊自然在上个月27号曾经刊文指出，肺炎支原体通常是很容易治愈的，这次却对中国儿童造成严重打击。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沙夫纳亦都认为，去年冬天美国等西方国家亦都经历了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提前爆发，伴随着新冠病毒的增加，不过并没有检测到支原体增加。 因为支原体亦都有季节性分布，全年都有可能发生，冬季感染的情况更多，确实对幼儿影响更加显著。不过支原体肺炎的大规模爆发是非常不寻常的。沙欢纳并表示，怀孕儿童如果出现白肺和肺病死，亦都是不寻常的现象，听起来好像非常严重的疾病，意味着肺组织实际上受到了破坏，比平常更加严重，希望获得更多的数据和观察结果。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黄志环就说，这个应该是属于季节性现象，今年很多人免疫力的低下，中国 CT 的广泛使用，北京儿科专科医院的短缺，以及和其他季节性病毒潜在的叠加感染，都可能导致这种高峰。不过另一个大挑战在于，大环内之类药物是治疗支原体肺炎的前线抗生素，但是中国的抗药性很普遍。此外，即使支原体肺炎高峰过了，后续还有可能酝酿更大的威胁，流感以 H3N2 亚型为主，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的快速增加更为危险，可能会导致更高的住院率和死亡率。但是如果中国医疗系统没有为即将到来的流感 COVID-19 和呼吸道合胞病毒高峰做好准备，儿科专科医院的医疗系统将会不堪重负，基层医疗没有办法应付更大的感染潮。中共政权不稳，持续封杀外部声音，有消息说大陆媒体下令不准再翻译外媒报道，只是能够转载新华社的翻译报道。根据新唐人报道，韩国朝鲜日报在11月30号报道，今年7月上海一家知名媒体的总裁更换成为中共官员之后，就在内部下达了外媒翻译的禁令，要求在必须使用外媒报道的时候，只能够引用新华社翻译的内容。而这家媒体先前一贯积极翻译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等西方媒体，公司突然终止了这个惯例。北京一名业内人士分析说，近来中国媒体引用外媒报道受到审查的情况不断增加，当局正在加大媒体管制力度，封锁外部声音，构建将北京领导层的意志分毫不差地传达给民众的系统。中共较早之前就已经封杀了多家西方主流媒体的网站，又借助港版国安法控制香港多家主流电视台和报纸，被报道中国新闻相对自由的香港媒体亦都戴上了手铐，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中国新闻出现了报道不实的现象。此外，中共近年来亦都加强了对习近平主要政治活动的媒体出入管制，现场报道的媒体往往只有中共央视、新华社和符合外宣要求的一两家官媒，因此大陆媒体对习近平的报道出现了千篇一律的现象。中共的外交政治专家中亦都只有少数通过审核的人才能够出现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而且亦都只是一再重申官方的立场。一位中国媒体记者自嘲说，现在只能够独立采访国家大小事中的小事，过去很多中国民众依赖 VPN 等翻墙手段了解外部的信息，而中国对 VPN 等翻墙工具的管控亦都不断升级，近日多个 VPN 突然停止服务，被指可能和中共施压有关。另外，中共当局亦都在逐渐缩减英语在中国教育系统的分量，一些分析人士指这个举动的目的可能亦都是闭关锁国，削弱中国民众了解外部信息的能力。为了应付中共威胁，美国不断加强管控力度，阻止先进晶圆流去中国。为了有效达到这个目标，明年一月美国官员将会罕见地前往台湾，针对今年10月升级的管制措施举办说明会，让台商更加清楚了解美方的禁令。世界新闻网在10月4号报道，美国今年10月17号更新的晶圆出口管制禁令，加强限制对中国出口半导体相关产品等规范， 以彌補晶圓禁令自去年實施以來的關鍵漏洞，避免中國獲得先進晶圓製造工具和技術。台灣官員表示，美國這次升級管制資料多達三四百頁，個別公司都在自行研究中。美方為了收集主要半導體生產國家廠商的意見，商務部明年一月組說明團去亞洲主要半導體國家向廠商講明。台北經濟部官員說，根據美國發布的管制內容，除了已經明定禁止出口到中國的清單之外，部分產品組裝之後要出口到中國，必須向美國商務部申報許可才能夠出口。簡而言之，除了明確禁止清單之外，還有一部分灰色地帶需要經過美方同意才能夠出口到中國。台灣業者反映，希望美國講明針對需經許可部分能夠有詳細的講明。經濟部官員還表示，將會協助美方聯絡使用美國技術的台灣業者，規劃在新竹科學園區和台南科學園區舉辦說明會，主要是半導體製造業、IC 設計、材料和設備等業者。美方除了說明禁令更新細節，現場亦都會提供問答，讓廠方了解怎樣避免踩到美方的紅線。報道說，外界預計美國商務部官員明年一月除了去台灣，亦都會去日本和韓國。根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12月2日在加州西米哥舉行的年度國防論壇列根國防論壇上表示，中國每日都在試圖找出怎樣繞過我們出口管制的方法，這意味著每分每秒我們都必須提高警覺來強化這些限制措施，並同我們的盟友更加嚴格地來執行這些措施。會中他說，北京是我們有史以來面臨最大的威脅，強調中共不是我們的朋友。房產巨頭恒大集團被境外債權人申請破產清算，案件原定在12月4日在香港高等法院進行最後一次聽證，但是在申請方不反對的情況之下又再度延期，延期到明年的1月29日。這個是這件案件18個月來第七次的延期。有港媒報導說，香港高院再次允許恒大提出的延期要求令人震驚，因為高等法院在上一次10月30日的開庭的時候曾經明確地警告，12月4日是法庭決定是否頒布清算令之前的最後一次聽證。負責案件的 Linda Chan 法官在4日做出延期的裁決的時候表示，雖然恒大當日提出的最新重組方案仍然缺乏重要細節，亦都讓人質疑債權人是否會同意，但是考慮到恒大表示新的重組方案可能比債權人提供比清算情況之下更高的回報，法官還是決定將聽證會延後8個星期到1月29日舉行。恒大向法院提出的最新重組方案是讓債權人可以用恒大債券去換取恒大在香港上市子公司 30% 的股份，以及恒大 17.8% 的股份，但是債權人相應的需要承擔股價下跌的風險。恒大香港上市的汽車和物業公司今年股價已經暴跌了 70%。 根據上市公司的業績報告，恒大截至到去年底累計有200億美元的境外有息債發生違約。香港的知名會計研究機構 GMT Research 日前發布研究報告指出，恒大多年來嚴重誇大銷售收入，實際上幾乎沒有實現盈利，一直靠不斷增加借款來維持運營，債權人最終恐怕將血本無歸。恒大4日發布聲明指責這份報告沒有實際的依據，並表示稍後會做出進一步的澄清。作為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恒大在2022年初開始陷入債務危機，到現在已經有兩年仍然未脫困。恒大集團在香港擁有三間上市公司，分別是恒大新能源汽車、易居中國企業、恒大物業集團有限公司。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